好，感谢主，长辈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每一天早上你都给我们得听你慈爱之言，能够坐在你的话中，能够留心你的话是有福的。但愿你的话也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话，能够领我们走善人的道，给我们能够远离恶妇的道，也能够远离淫妇的道。谢谢你主啊，你就是我们的逃城，让我们借着要读经祷告能够回到你的里面。主啊，求你借着有你的灵，你借着你的道在我们的里面做建立的一个工作。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生了预备了，你成了我们的逃城，你成了我们的避难所，而且你将来还给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能够有份。但愿耶稣在这个跟随的道路里面，求你把撒都的子孙能够这样子的忠心的跟随能够赐给我们，让我们今生能够来侍奉你，将来在你的国度里面还能够来侍奉你。谢谢你，求圣灵你把你的话能够多而又多的能够启示在我们的中间，求你在我们中间把你上好的麦子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道能够经历圣灵的引导，经历圣灵的更新，也经历你道在我们的里面深深的扎根。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一起学习的圣经是弥数记35章和以西结48章啊，以西结是最后一章了。那两面的圣经啊，一面呢就给我们看见讲到48个立位城啊，那其中啊有6座逃城，有42座立位城，所以给立位人的城啊共有48座。那这个48个城啊，其实就是显明神对立位人的爱，神对以色列人所有人的爱。6座逃城啊是给所有的误杀的人能够啊在那里能够保命的一个地方。那42座立位城是给立位人居住的一个地方，让立位人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居住，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所以呢，这一个48的立位城就是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地业分出来的地业里面来献出来的啊。那有6座逃城，有42座立位城，这边的圣经呢就告诉我们是献立位城，那对到那边以西结48章是献圣宫地。那这里是讲到国度的殿，在国度的殿里面一个侍奉啊，然后呢这个殿也是在最中心的一个啊地方啊，所以呢这一个圣宫地也是啊百姓啊他们呀献上的欢长都是25000肘，然后呢把这一个地献出来给立位人，给祭司啊，给神的一个殿啊，能够啊以神的殿为中心，能够来侍奉神。所以两面的圣经啊都讲到献百姓在摩西所在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得地为业之后要献立位城。然后呢这边呢当在国度的一个殿中，他们也把最好的要建一个圣供地能够献出来做神的殿的一个使用，然后呢给服侍神的立位人祭司来居住。那另外呢那边的圣经呢讲进逃城，那这边讲呢进国度。所以我们感谢神呢，这都是显明了神的一个大爱耶。神给人预备误杀人的，神看重人的一个生命，叫人能够有蒙保守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逃城里面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逃城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要这些啊都经历许多失败的人，都会误杀人，都会有很多的破口跟问题的人，可以在他的里面要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不单是今生他成了我们的逃城，而且将来呢他还重新看到我应许的这一个复兴，应许圣城要重建，应许圣殿要重建，应许神的子民都要在这个国度的殿里面能够有份。所以那边就是进国度啊。我们感谢主啊，今生给我们能够进逃城， 他做我们的避难所，将来呢还要给我们带进他这一个国度的殿中，让我们永远的能够来侍奉他啊。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啊让我们不断的能够亲身经历逃城，将来呀能够在他这一个国度的殿中也能够有份。好，我们一起看今天的圣经，先看一到八节。一到八节，那这一段第一节说，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子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那这里啊，神就告诉摩西啊，然后呢，让摩西把这一个，虽然摩西没有办法要进到迦南，但是神把一样一样的事情啊，借着一个摩西都已经安排好了啊。34章啊，你看呀，把这一个迦南地的地界，神已经啊让摩西讲清楚了，甚至分地的首领，神借着摩西呀、也告诉他们了。那约书亚呀，他们到了迦南美地。他们征战之后，他们到了迦南美地，他们分地，神把童工也给他们预备好了，神给他们地界也预备好了，神给他们到了呀这个迦南之地要做什么都讲清楚了。虽然摩西没有办法要进到迦南啊，但是呢摩西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这一个样式，把神的这个旨意已经都带出来了。就像了大卫没有办法要去建殿，神不叫他建殿，但是大卫是尽力为建殿而预备，然后所罗门就可以来去建造这一个殿。那摩西也是这样子，摩西从神来领受的这一个样式啊，这一个地的警戒，这些首领的名字，这些还包括呀，这些要到了这个迦南地，然后呢要献给神的呀，做立为城的呀，这些诚意，神借着摩西把这些呀都启示出来，启示给摩西，让摩西把这些呀都讲出来，都告诉所有的百姓，让他们知道他们以后该去怎么去做。所以感谢主啊，虽然摩西没有进迦南，但是你看他把所有的呀后面的一个工作呀神借着他都已经铺平了这后面一切的一个工作了。那约书亚跟百姓呢到的迦南呀，他们会做工作呀，会比较更容易呢就等于说呀，这个该讲的已经了，神的一个旨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神说不单是要给利未人居住，为什么要给利未人诚意居住呢？12个支派里面，这一个利未人，他们是所有的支派都有啊，属于自己的地业，有自己神量给他们的，但是唯有啊利未人没有。所以神顾念利未人，神拣选了利未人这一个支派来服侍他，神也顾念他们，让他们呀有地方去居住，让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去居住，有属于自己的家，有属于自己休息的地方。然后呢，他们休息的好，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服侍神呢。不单是呀有给他们要居住的地方，神说还要给他们呀，要给他们诚意的这个郊野。可以让他们的牛羊牲畜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啊。那从第4节呀一直到第8节都是在讲给利未人的这一个诚意啊。那这一个郊野要从城根量起，四围往外量1900，另外东量2900，南量2900，西量2900，北量2900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诚意的郊野。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其中当有6座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在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诚意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自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所以我们看到利未人他不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居住，利未人他是分布在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一个里面的啊。那他们呀是在神给他们预备的各个的城邑 在那里居住，在那里去服侍神，在那里去帮助我神的一个百姓呢，能够引导他们爱神。包括利未人他们所居住的一个城邑，都是神为他们安排的在哪一个城邑，也不是他们自己喜欢，我喜欢在哪个城邑服侍，那我就去选到哪一个城邑服侍呀，所以也不是的。我们就想到我在圣经啊，利未记呀，曾经啊有一个呀，17章吧，你看那一个呀，那一个呀少年人，那一个啊，他曾经啊，你看不是这一个呀城的一个人，他是本来是要在这一个呀犹大呀这一个城邑里面要去侍奉的，是犹大族的一个利未人，但是呢他离开了他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他就去为自己去找可住的一个地方啊，那就给我们告诉我们，他这一个呀就是为着呀自己的一个目的，为着自己呀去寻找啊更适合自己的，在生活当中，在待遇方面，在各个方面呀去满足我自己的最适合地的地方，他离开了他所在的一个地方。神给每一个利未人都有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都有他们所服侍的一个地方，目的呢神要借着利未人能够帮助所有的百姓啊，是不是啊？像我们现在也是啊，我们现在的利未人啊，不是像了旧约，旧约他们只有这么多的人，几百万的一个会众啊，只有我河东河西啊这么大的一块土地，那他们分布在各个城邑各个地方啊。那现在我们的利未人呀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啊，我们是不是要还只是需要42座利未城呢？我们就不单单是42座了。其实我们读这一段的一个圣经，我们现在呀这一个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利未人的家，我们需要利未人的家，不是这一个肉体的家，而是属灵的一个家呀。所以每一个人呀，就算利未人，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家庭，是不是？但是呢，神在新约的一个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离开了大树之后，神把他要带到安提阿之后，安提阿就成为一个保罗属灵的一个家。他每一次要工作要回来之后，那他重新呀回到啊这一个安提阿的一个地方，重新在安提阿重新来预备自己，重新退休，重新寻求，重新往前了。所以安提阿就成为保罗呀一个呀利未人一个属灵的一个家，让他呀在这里呀一方面蒙保守，一方面退休，一方面呀重新得力，一个方面能够往前行了。所以我们也巴不得呀神呢能够预备，在因为现在的利未人他分布在全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有神的儿女，都有教会的一个建立，但是我们需要啊更多的这一个呀利未城能够被建立起来啊，能够啊让神的一个儿女能够有属灵的一个家，属灵休息的一个地方，属灵跟神联合的地方，重新得力的一个地方啊，能够啊明白神的旨意，重新往前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就不单单也是要42座了，我们480座呀也不够啊，是不是？但是但愿求主在每一个古地方，在每一个城市，在不同的地方啊，都能够多而又多的呀预备呀更多的利未人呀，这一个啊利未城成为啊工人，成为利未人的一个呀属灵的一个加油站呢。啊，那我们看到啊，这次神给旧约的时候，他们一共利未支派呀，有所有的呀利未人需要给他们居住的一个地方啊。啊，然后呢，那其中啊，有圣经啊告诉我们说，有6座是逃城，有42座是利未城。感谢主啊！那这一段的圣经啊，主要的就是讲了神爱利未人，神不但是拣选了他们，神愿意建造更多的利未城，神也但愿以色列人能够看见利未城的一个重要，所以以色列人能够看到利未城的一个重要，能够让利未人能够有家可以居住，目的是让他们专心的能够侍奉神啊，能够让利未人能够蒙保守，能够专心，能够更好的为这个福音大使命，为这牧养的工作，为这神的一个旨意呀，能够更好的一个开展呀。 所以我们求主啊，能够啊在各处啊，能够让多而又多的要立位城能够被建立起来，让我们全地神的儿女都能够有这一个看见啊，能够啊有让这一个立位人，让这一个工人能够啊有属灵的一个家呢啊。一到八节我们给他写一句话，就是神赐情义，专心事主。神赐情义，神叫以色列人从他们得伟业的地上啊，然后啊拿出来一些的一个情义，当这些情义是安置立为人，包括也情义的一个交易，给他们能够来居住，按照他们的人数多少呢？那我们再往下看呢，就是一直到最后都是关于讲到逃城。那逃城呢，第九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是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是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呢，神是爱，神是爱所有的神的一个儿女。那这个六座逃城跟每一个人属于神的儿女都有关系，因为十五节说六座逃城是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那就以色列人是包括了所有的百姓，就是包括所有神的一个儿女啊，不单是他们，而且给外人外邦人也能够啊，其实在旧约呀，我们看到这一个逃城神的这一个恩典都不单是给以色列人，也有给外邦人呀在预备呀。那新约的时候这一个恩典呀，我们更知道了，完全的是面向了不同的人呢，是不是更是这一个恩门呢，这个救恩的门呀，是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能够有份于这一个逃城啊。那旧约它确实呀有形的呀，有六座逃城，河东三座，河西三座。神是爱人，看重每一个人的一个生命啊，不愿意每一个人要白白的死掉啊，所以呢死让这个误杀人，他本来是要不是有意杀了人，但是他也确实留下了这一个破口，也确实要现在预备要报雪球人的要追杀，那怎么办呢？那面对这样子的人呢，神就我专门定了一个逃城啊，所以啊有六座逃城。那新约的时候我们都深深知道，今天逃城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逃城的原文的意思是避难所，收容所的一个意思呀。那面对了这一个失败的人，但是他又不是有意去杀人的，那我们看到神给他们预备逃城，其实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人从亚当来到的这一个罪性，使我们人没有办法不去犯罪，不是人愿意的去犯罪，但是人是无心去犯罪，人是无心去害人，但是人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活在罪中，人就会要现在是去害人，人因为人这个有这一个罪的一个本性在里面呀，人无法自救啊。所以人就会处在这一个时代，愿意行的善你行不出来，你不愿意做的恶你又去做，是不是人是活在一个罪的一个奴隶之下呀，被罪所辖制。但是我们感谢神，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逃城，他让我们这些本来都是害人的，都是满了破口的，都是一个也该死的，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也不去害人不去犯罪的，今天他成了我们的逃城，让我们可以逃到他的一个里面。我们有一首诗歌也唱了，逃城逃城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天上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看到啊，唯一一个误杀人蒙保守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逃城里面，神给啊现在人预备了这一个要保命的一个地方，那可以啊预备啊进逃城的一个机会，借助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不死在仇敌的一个手中， 如果不进陶城啊，人都死在暴雪球的一个手中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呀，我们不至于死在仇敌的一个手中啊。啊，我们讲到啊，这个是啊，旧约是一个有声的陶城，新约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一个陶城。那我们信主之后啊，今天呀，他来做我们的一个保障，让我们不但在他里面蒙保守。但是我们信主了之后，是不是就不会误杀人了？我们呢，信主了之后，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到达一个成圣的一个地步，我们常常啊，因为跟神关系的不好的一个缘故，生命脱节的一个缘故，那我们还会失败，我们还会害人，可能我们要救人没有救，还会去绊倒人，还会跌倒人，还会叫人要研究我们呀啊，现在不肯来信耶稣啊。那这一个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的脾气，那别人跌倒了啊，不愿意信耶稣了，可能看到我们这一个人自私呀，骄傲啊，贪心呀，贪婪呀，老我很大呀，生命未变呀，那别人看见我们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要是因为跟神脱节，我们的生命啊现在是没有到这一个成圣的一个地步，是不是？那我们还会呀，不知不觉呀就会绊倒人跌倒人，但是我们又不是有心的，因为我们跟神脱节的一个缘故，我们的生命啊现在是不好的一个缘故，我们不是故意要去跌倒人，要害人啊。那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啊，那我们需要怎么办呀？我们需要逃，我们需要逃进逃城里面，再一次逃到主的一个里面。主啊，我不愿意因着我再次绊倒人。新约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是不是？所以让我们要不断的要提醒来主啊，我们不知不觉呀，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我们会误杀人。我们确实不是也因为跟他有仇，我们故意要害他。但是呢，但是我们生命实在是要有许多的呀，这一个跟神的一个脱节，以至于导致于别人看见我们呀，别人就跌倒了；看到我们呀，别人就不肯来信耶稣了。那我们这些根本的一个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呀，现在自己都是处在呀生命危机当中啊。那我们需要怎么？我们需要进陶城，我们需要回到主的一个里面啊。所以呢，陶城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房间。今天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我进到基督的一个里面了，这个房间就是我的陶城。那可能啊，这一个书房，我在这个书房里面遇见主了。那今天我进到主的一个里面了啊，我深深的认识到我跟神脱节的一个光景和可怕了。那我愿意被他所更新和改变，那这里就变成我们的陶城。但是呢，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啊，像恩典院呀，是不是我们国内外也有六座陶城呢？但是人常常啊，在家里面，人自己呀，没有办法呀，进到基督的一个里面。有的时候，家庭的事情、儿女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样样事情，可能啊，一切的事情好了哦，坐那里没事了，哎，又是手机。这个手机呀，把人呀都深深的吸引到里面了。所以有一个姐妹说呀，她说呀，她天天要晚上啊看手机，看到11点多的，早上就起不来呀。所以告诉我们呀，有的时候不是人没有时间呀进到基督的里面、陶城的里面，但是人是有时间，或者是也没有时间，或者有了时间呀，人现在是一个人呀，还是在被很多的东西在追，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逃啊。不逃啊，自己的灵性都被害死掉了，那自己啊，自己是一个死的生命啊，一定啊会是啊脱节的一个生命，一定会是害人的一个生命啊。所以呢，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有形的一个地方，借着呀彼此呀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把我们呀能够啊借一个生命啊能够带到主的一个里面，让我们呀能够在他里面能够深深的呀看到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看到我自己，我不愿意这个样子要继续下去，我不愿意处在一个我自己的生命都历史不过一步，被暴雪球的追，是不是？自己都面对历史不过一步，你看我们怎么样去救人，怎么去帮助别人，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不断的要为自己设立逃城，然后让我们天天也逃到主的一个里面，能够在他里面蒙保守。那没有办法呀，到主的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地方了啊。这一个地方啊 啊，所以呢，也可能是神的一个家，是不是？我们恩典院也有六座桃城，那我们是要有神的地方，但是到了有神的地方，目的呢，还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一个里面。当我们到了有神的地方，我们没有好好跟基督发生关系，我们没有好好进到圣经的里面，没有好好进到祷告的里面啊，我们可能啊，现在是在最属灵的地方啊，我们还是被仇敌所追上。所以我们不断的要需要什么？有神的地方是目的是把我们有一个预备一个环境，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一个里面。就像这个误杀人的，他逃到了这一个逃城里面来，他要在这里好好的听审判。十二节说，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他要深深的认识到自己，我之前的这一个失败，我之前的也虽然我不是有心有意的，但是我之前的也这一个问题确实留下来破口，确实害了人，那要进逃城好好的一个听审判呀，能够啊跟神联合，能够更多的呀能够认识自己啊，能够我生命啊能够我被翻转呀。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逃城，然后他是跟每一个以色列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关系，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有误杀人的一个机会呀。那神就是爱每一个人的一个生命呢。第九节呀到第十五节，我们写一句话是设立逃城就误杀人，设立逃城就误杀人，求主帮助呢啊。然后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那这一段也是讲什么样的人不可以进逃城的啊？那既然神预备了逃城，那十六节往下呀这一段是不可把他要输进逃城的人，这个就是故杀人的。十六节说，倘若人用铁器打人，那把他打死了啊，他就是故杀人的，是不是？用铁器，因为人是有知觉的，你拿铁器故意去打人啊，那这一个人呢，神是公义的，要把他给治死。那如果用石头打死了，那也要把他治死。十八节用木器把他打死，也要把他给治死。这个就是神逃城是讲到神的一个慈爱，但是呢，面对要故杀人的呀，是讲到神的要公义呀。啊，然后十九节呀，那抱雪球的要亲自呀来追上来啊，把他给杀了。二十节人若仍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人必被致死。他是故意杀人的，暴雪球的一遇间就杀他。这几节也主要的是讲到是故杀人的啊，所以讲到或者是心里面有怨恨，或者是跟他有仇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很多的人，像该隐里面也就有记恨在里面，把亚伯给杀了，那这个是一个故杀，故意所杀人的，明知故犯的。那扫罗杀大卫也是，他是因为里面要有嫉妒啊，有这一个要记恨在一个里面，然后他要到处来追杀大卫，那这些都是故杀人，故杀人的啊，所以要一命偿命啊，他不是无意的，是故意去害人的。所以逃城啊，不能收纳故杀人的人呢啊，神在彰显他的一个公义啊。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什么意思呢？对于我们来说，让我们里面随时有恶，里面呀，我们随时呀能够求助把我们里面的这个恶能够打掉啊，怨恨、仇恨里面的，或者是这一个心里面的记恨对人。人为什么外面才会打死人呢？因为这一个恶是先在里面的，里面有这一个恶，不去对付这一个恶，那外面就会有这一个行动。神告诉该隐说呀，这个罪就伏在你的面前，你要把它制服。所以该隐呢，就是要没有到神的一个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没有把这个罪给制服，而是要这一个罪里面的私欲怀胎了，一定啊会外面呀生出啊这一个行为出来的啊。所以当外面出现把人打死呀，这里面已经啊出问题了啊。我们看到新约在约翰一书啊，在约翰一书啊第三章啊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呀，如果恨人呢就是杀人，如果恨弟兄他就是住在黑暗当中了。可能啊我们现在有神的打死人，我们都不会打死人了， 但是当我们里面有恶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一句凶狠的言语把别人呀给打死了，别人不愿意信耶稣了，别人一看呀这个信耶稣的还这个样子呀。所以呢，我们时时时时要对付我们里面的一个恶呀。那另外呢，当我们里面有恶的一个时候，当然了，神不会把我们这一个人现在致死。当我们里面有恶，我们不去对付的时候，我们要现在这个恶甚至外面的行为都会出来。那我们这一个恶带来，我们里面没有办法要见到神的面，没有办法要进到基督的一个里面，没有办法呀让我们这一个人呀成为一个蒙恩的一个人呢。所以我们里面的一个怨恨不被呀神拔掉，里面呀这些呀里面的恶不被神所拔掉啊，人跟人的一个关系呀就会带领外面的这一个呀外在的言语、外在的行为、外在的呀可能啊这个不同的呀这个表现就会出来呀。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啊，要先对付里面的恶，免得我们成为一个故杀人的啊。当一个人有嫉妒，当一个人呀有恨的一个时候啊，外面就会要有外面的一个行动了啊。所以让我们把我们里面的这个恶人给致死。我们有恶的时候，主啊，我们有恶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里面的这个恶人，我们求主给我们同进十字架。不然的话，这一个里面的这个恶人发出来的一个时候，他在外面就会害人了。所以让我们这里面的这个恶人能够跟主同定，能够跟主同死，免得我们外面去害人呢啊。其实讲到故杀人，16节到21节要故意杀人必被致死，故意杀人必被致死。那22节到29节再一次讲到我这一个误杀人。那接着再讲啊，就是倘若人没有仇恨，前面的圣经呢讲了是因为有怨恨有仇恨以至于把人打死了，那这边呢是因为没有仇恨啊，那忽然把这一个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都不是有意的把这个东西扔在他的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啊，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身上以至于死了，本来跟他没有仇，也没有对这个人有看法，也没有对他有嫉妒，也没有对他有恨，所以圣经上说是无意害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照着典章在打死人和抱雪球的中间做审判，那这个时候要把这一个误杀人的啊，要把他要收入到逃城的一个里面呀，可以让他要住在逃城里面，一直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所以这样子的人呢，神给他们预备一个地方，让他们呀可以在里面呀能够啊有一个深深的反省自己的不谨慎啊，能够深深的也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反省，能够有一个跟神的一个联合啊。所以呢，这个是逃城啊为这要误杀人而预备的，让人呀里面呀能够现在在这一个逃城里面不至于被仇敌所害死啊，不至于死在呀仇敌的一个手中。所以这个是神爱人呢啊，然后叫人要在这一段的一个时间里面好好跟神来联合，好好住在要神的一个里面，好好的这一个要这个把这一个要斧头跟把要好好的去接啊。所以为什么呢会害了人呢，就是平常自己不谨慎啊，平常呢自己呀因为不知不觉呀就害了人啊，那借着这一次的要进逃城，能够我深深的呀能够我对自己有一个警察，有一个反省，能够有一个接斧头，能够有一个要经得起经历跟他同死同埋同活呀啊，是不是，然后呢重新也再一次呀能够啊被神所得到啊。那他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呀就是需要一个受审判的一个时间呢。26节，那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出了逃城，他自己非要跑出去，本来是要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他才可以去逃城，但是呢他不肯听，他非要啊自己要逃出去，要出了这一个逃城之外。那如果这样子的要在外面被杀了，这一个抱雪球的就没有流血的一个罪呀。神给他预备恩典，但是人不肯呀在逃城里面好好的呀能够认识自己，好好的能够跟神联合，那跑到外面呀非要啊现在不肯进逃城，那就在外面被杀了。明知自己啊是误杀，还不好好的在逃城里面认识自己， 那就死在要抱雪球人的一个手中来求求帮助呢啊。那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主他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祭司，他是永远活着的大祭司啊，让我们要不断的主在哪里死给我们也在哪里死。那耶稣他永远活着，他愿意我们天天在他的里面能够蒙保守啊。旧约确实他是有形的一个地方啊，有形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大祭司死了他就可以出逃城。但是要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我们的一个逃城，他需要我们天天跟他联合，天天要住在他的一个里面，天天要能够在他的一个里面蒙保守。那何时我们要离开了这一个逃城，何时离开了一个基督，何时我们要可能就出现了生命的一个危机啊？我们不跟他联合，我们很多的东西会追我们，会把我们追上来啊，会把我们害死。新约更是讲了很多，新约讲了很多呀，现在无论是呀啊，是不是你现在要追我们，要叫我们躲避呀，要叫我们逃避呀，很多无论钱财呀，无论偶像啊，无论思虑的网络呀，无论吃喝醉酒的网络呀，所以有很多的就是需要我们逃。但是呢，我们如果要离开了主，离开了主，我们就容易被这些追伤，灵性就是被这些所害死。所以让我们呀不断的自自在葡萄树上，不断的能够跟他联合，不断的为自己设立逃城，能够好好的天天呀按着恩膏的教训呀，能够住在他的一个里面呢，让我们这一个生命能够蒙保守呢啊。然后再往下呢啊，然后一直到最后呢29节，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那22节到29节我们也写一句话，就是勿杀人逃城蒙保守，勿杀人逃城蒙保守。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逃城，每一天都需要基督，我们深深的认识自己的一个光景，我们不逃我们的灵性就会被害死。我们要需要我天天要在这一个逃城里面能够他做我们的避难所，他做我们的保障啊，能够救我们脱离抱雪球的这一个诠释了。那30节到34节最后一段，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见证的口叫人死。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属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属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再来住在本地。那这几节的圣经呢，就是讲到如果呀是故杀人的，那不可以一个人说了算，说这一个人是故意杀人的，必须要有见证人。所以几个人啊做见证，然后证明这一个人确实是故杀人的，然后这一个呀就是神是防止呢免得呀这一个呀诬陷人诬害人呢啊。所以有几个人呀一起来做见证，证明这一个人是故意杀人的，是一个杀人犯，那就要把这一个故杀人的杀人犯能够致死呀。那面对故杀人的呀，你不可收他的属价，不能说呀他给了我钱我就把他呀现在是收进去呀，让他不被致死呀，不可被贿赂啊。啊，那我们看到那逃到逃城的人呀，那你也不可以输，就算来到逃城里面呀也不可以。所以呢神把这一个要进逃城，什么样的人该进逃城，什么样的人该致死，神把这一个事情呢讲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呢啊。然后33节说，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几节就告诉我们，因为这个地是圣洁的，所以呢神说要建一个地要分别为圣，免得污染他所住之地耶。犯罪的人，故意杀的人，一定要把这一个恶除去耶。但是呢，如果呀现在是误杀人的啊，我们看到啊也有误杀人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按照神的一个话呀，能够来对待误杀人的，对待呀这一个故杀人的，免得要污秽神的一个地。神是住在这一个地上，神是住在神的百姓的一个中间，这一个地是一个圣地， 圣洁的神住在这一个地上，而借着神的子民是圣洁的民，神住在他们的一个中间，免得地被污秽了啊！神没有办法要住在中间呀。从30节到34节呀，给我们写一个总结，是圣地洁净，神住其中，圣地洁净，神住其中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地要圣洁。啊，店也要圣洁，营业也要圣洁，会也要圣洁，家也要圣洁，本身也要圣洁啊！神是圣洁的，他愿意我们要在啊各个每一个地方呢都要来圣洁，所以也求助我洁净啊我们所居住的一个地啊，是不是？让我们要很居住的一个地啊，让我们不至于要这一个地被污秽啊，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神。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西结书》48章。以西结48章也是最后一章啊，这一段呢都是讲到这一个国度的一个殿。那我们先看1到7节的圣经。1到7节，这个是在圣殿以北的7个支派啊，他们所得的一个地业。那第一节说，众支派按名所得之地记在下面，有从北头有希特论屯。其特论往哈马口到大马士革地界上的哈萨伊南，北边靠着哈马地，各支派的地都有东西的边界，是旦的一份，挨着旦的地界，从豆到西是亚瑟的一份，挨着亚瑟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拿弗他利的一份，挨着拿弗他利的地界，从东到西是马拿西的一份，挨着马拿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伊法莲的一份，挨着伊法莲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流变的一份，挨着流变的地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所以我们看到确实要在国度的殿，在国度的殿，他们要重新要分地业。国度的殿分地业跟原来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一个迦南分地那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他们是需要约书亚带领他们是先需要经历征战，经历打仗，然后把仇敌啊整个呀灭掉，他们可以承受那个地呀。但是在国度的一个殿呀，他们不需要再去征战了，而是要神把每一个支派白白的量过来的这一个地界的恩典要给他们，他们承受啊这一个呀，这一个白白的承受这一个神的呀，这一个国度里面，因为基督在里面作王。所以啊，千禧年国度的时候，神的一个子民呀，可以各有各的一个支派呀，居住在自己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呢，他们也不是像原来，他们需要征战。那这一个恩典呀，承受这一个恩典是白白的一个恩典，享受国度里面的丰富，享受神给他们预备有各样子的一个恩典呢。啊，这个是要在圣殿以南的以北的圣殿以北的这一个7个支派。那讲到他们的也这一个居住的这一个地界呢啊，所以我们要从他们的本身来看呀，他们配吗？从我们本身来看，我们配吗？都不配呀。之前呀，哪一个支派呀，不是也都活在一个罪中啊？无论是北国，无论南国，为什么他们会经历被掳？都是因为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人呀，北国更是。啊，处在呀、啊、一个极其的堕落当中啊。南国也是，虽然有几个好王一时带来一些的复兴，但是呢，我们看到最后几个王啊，真的是都是要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不得已要给他们彻底的被拆毁。但是虽然是神把圣殿也拆了，圣城也许也拆了，人呢也允许被掳了啊，也在他们身上啊做一个生命当中做拆毁的工作。但是神还在让以西结在被掳之地看到这一个国度的殿，给他看到我国度的殿要重建，国度的子民还要重新得地，重新得产业，国度的城耶路撒冷城还会重建。其实我们看到神真的是那一个呀，长期的用着这个长期做拆毁的一个工作，更重要的是神要建立他们耶，神要给他们也重新建立。那我们看到一个一个支派要在得地的一个时候，那我们看他们要起初的时候这一个败坏恶行的一个时候，还能够我神给他们在国度的殿有份，神还要给他们回去要能够重新承受这一个地业啊。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一个时候，真的是神的爱太大了，是不是？ 按照人的一个本相啊，哪配得这个样子呀？神将苦心的熬炼，神在苦心的拆毁，神在苦心的再一次重新用他的慈性爱走，用他的深恩厚爱给他们呀，还要说要他们重新得地，让他们分配地图，让他们重新恢复侍奉哎。所以我们看到我神的那一个爱太大了，他的拣选没有后悔，他真的是爱属他的人，是一个爱到底的一个爱哎。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啊，很大家身上我们也都有很深的拆毁的一个工作，神做一个拆毁的工作呀，更重要啊，神还要给我们要重新要能够得恩耐，所以时候到了，神要给他们重新要承受地图啊。那以色列人呀，确实他们也70年后归回了，但是呢，这个国度的殿却不是他们70年之后归回所建立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啊，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一个预言，神的一个心意啊，到如今呢还没有完全的一个应验，因为确实呢，现在虽然圣城被建了，有形的圣城也被建了啊，现在有形的圣殿还没有建，是不是？以色列到如今，包括呀，他们呀，这一个呀，基督在里面作王都还没有啊，然后呢，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还没有。所以这一个完全的呀，这个国度的殿应验呀，是在呀千禧年国度的一个时候呢啊，都是讲到我国度的一个殿呢。这个是1到7节，我们解一句话是神赐地界承受祝福，神赐地界承受祝福啊。所以神把一个一个的不可爱的呀，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一个的神的一个儿女，让他们要重新在国度的殿里面能够有份，给他们重新要得神的恩，享受神赐的丰富，享受神赐的一个产业呀啊。所以两面的圣经，那面是神赐诚意专心事神，我们两面看的时候啊，我们看到那面神赐下给利未人，有利未人居住的一个诚意，那利未人呢，他们要在这里跟神联合，他们要去在这里去帮助人，他们要在这里能够来侍奉神，爱利未人，给利未人预备。那这边呢，我们看要神爱他的百姓吗？整个要现在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按照我们现在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所爱的，利未人神也关心利未人，所有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他所拣选的每一个呀，神都关心啊，神都关心呀，神都愿意让我们将来在他那一个国度里面呀，能够承受他那一个属灵的一个福分呢。好，那我们再从第八节到14节，从8节到22节啊，那这一大段呀，都是讲到啊这个供地啊，讲到这个供地，献这一个供地。因为第八节说，爱着犹大的地界，从东到西，必有你们所当献的供地，宽25000肘。然后呢，从东界到西界，长短各份，直地相同，圣地当在其中。这个宽，这个供地，它宽有25000肘，它的长呢也有25000肘。第二十节那里说的，你们所献的圣供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长25000肘，宽25000肘。所以啊，这一个圣供地一共是四方，它是一个四方的，长宽都是25000肘啊。那后面的圣经啊，它是分开的，划分的。第9节说，你们献于耶和华的供地要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圣供地要归于祭司，北长25000肘，西宽10000肘，东宽10000肘，南长25000肘，耶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那这一个呀，就是给祭司所居住的一个地方，圣供地是25000肘，25000肘长，宽是10000肘。所以今天是把这个四方的一个地呀，把它划分开，中间呀这一个呀，25000肘。长宽10000肘是做一个归给祭司的，而且呢，这一个在里面祭司的居住的这一个圣宫地中间呢是圣地，是一个要有神的一个圣所啊，是侍奉神的一个所在，是圣殿的所在地啊。那这一个也是所有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地带呢。第11节，这地要归撒都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 就是那手握所吩咐的，当以色列人总迷的时候，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总迷了，皆要归于他们为共地，是全地之中，全地中自胜的。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一块25,900的这一块地啊，这一个他分了呀，现在这一个总共啊，这一个地啊分了有3块地，那一块地啊是这一个自胜的圣殿在中间，祭司居住在呀、啊、这一个呀、啊、这个殿的一个周围，这个25,900的一个里面，神再一次提醒了、啊、在国都的一个殿里面是撒都的一个子孙。因为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没有走迷，他们一直守神的圣所，他们一直也忠于神。面对考验的时候，人人失败的时候，甚至利未人都走迷的一个时候，他们能够忠心呀、啊、神所托付的守神的圣所，忠心能够啊跟随神呢、啊、那这个样子撒都的一个子孙呀、啊、将来在国都的圣殿里面，他们还是跟神最近的，神还拣选他们在国度的殿里面可以来亲近神，能够来侍奉神。撒都的子孙就代表了所有忠心跟随神的圣徒啊，所有忠心跟随神的一个儿女，在今生呢面对考验，那将来呢是在神的国中做祭司啊。我们在要启示录那里也告诉我们呀，是不是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呀，那然后得胜的在第一次复活的呀，有份了，有福了，然后他们要做神啊，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作王1000年。那撒都的一个子孙，他们就是面对许多的一个考验呢，他们在所信的道上能够站立得稳，他们能够啊在这一个信仰上能够有根有基呀、啊能够不走迷呀、啊。就是在面对这个末后的一个时代呀、啊，迷惑人的东西越来越多，似是而非道也越来越多。一段假道啊现在也是何等的多啊，魔鬼用着不同的方法，包括魔鬼用着钱财的迷惑，用着偶像的一个迷惑啊，用着呀现在各样子的啊满足人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心生骄傲的一个迷惑。其实现在我们真的是也在这一个时代当中，求助给我们保守我们不走迷，给我们今生能够做祭司，能够服侍主，将来呢还给我们在他的一个国中，让我们也能够做祭司，能够来服侍主啊。所以撒都的一个子孙是在他们在世上的一个中间，他们经历许许多多的一个考验呢，他们不走迷，他们被神所验中，他们也得到神的一个应许，在神的国度的殿中啊，还要叫他们来服侍神呢。所以撒都的子孙代表了现在一切忠于神的一个儿女啊。我们在今生啊，我们呀能够我忠于神所托的啊，我们要在这个所信的呀这一个信道方面呀，我们能保守到底，那我们也能够有份于将来的呀一个国度的一个殿，能够我做祭司，能够来服侍他呢啊。那这个是有很多的考验的。十二节，然后共地后半节说共地挨着利未人的地界。那13节14节就是讲到另外的25,900了，这个是利未人的呀这个地界，也是宽10,000肘，与祭司的地界相等，那都长25,900，宽10,000肘，这地不可卖，不可换，附属植物也不可归于别人，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感谢主啊，那属于利未人的呀这个25,900，那这一个呀利未人居住在一个期间啊，那他们要借一个地不可以卖也不可以换啊，不要说利未人的，我们看到我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借一个不可挪移古时的一个地界，包括呢借一个亚哈那一个时候啊，拿伯利这个产业呀，他都想了把这一个拿伯的产业占为己有啊，又说你可以要卖也可以去换，但是拿伯他虽然是一个平民百姓啊，他能够忠心守住这一个产业呀，不换不卖不变呀。那在这里也神特别提醒了利未人的他们所承受的这一个国度的这一个地图，那这一个地图是一个自圣的，是百姓啊献出来做圣供地，来给他们服侍神所用的。所以神也提醒了不可以卖不可以换，因为这个是属于神的，这个产业是属于神的啊，不可以 让这一个地啊能够换成别的地方，或者是也出高价给他卖掉，都不可以的。这个是命定的一个产业，这个是分别为生属于神的产业，属于神的产业不可以随便，不可以换，也不可以卖的。然后是归神为圣的，就像我们奉献出去的也是一样，我们奉把这一个房子奉献，我们或者是把我们要现在哪一样东西奉献，我们把孩子奉献，我们把钱奉献呀，是不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可以说主啊，我这一个孩子，这个不要叫他奉献，我奉献那一个好了。原来有一个老姐妹呀，就是这个样子，她呀本来是要许给神的是这个大的要奉献给神，她后来发现呀，这个大的呀头脑啊非常一个聪明，她说呀神呐，我跟你换一个吧，因为她另外那一个小的呀是一个呀好像这个发育有点问题的。他说我现在是把这一个小的要能够奉献给你，把这一个换给你呢，这个来奉献给你。你看呀，这个就是讲到了人里面的这一个自私的一个心，奉献神的不是说拿最好的想换呀，把那一个不自己认为也不好的把那一个要想给上帝呀。但是呢我们讲到这一个地图啊，奉献给神的是归神为圣的，这个不可以换也不可以卖，它就是属于神的，不属于私人的一个财物，这个地图了，是一个分别为生属于神的一个地图。那这一个10到14节，我们先做写一个对点，从8节到14节是献圣供地，神为中心，献圣供地，神为中心。所以这个圣供地也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呀，他们拿出来的，说必有你们所当献的供地。这一个也圣供地是他们献出来的，目的呢是让服侍神的利未人祭司居住在中间，让他们更好的能够服侍。你看那边的利未人，他们是分布在以色列人各个支派当中，但是在国度里面的服侍呀，就不是分布在以色列人各个支派当中了，而是他们都住在呀这一个圣殿的这个地方，这个圣供地，这一个神分别为圣的这一个有神的一个殿的一个地方。他们在这里啊能够得以亲近神，能够服侍神。所以神也叫奉献这个圣供地，目的啊是让啊整个每一个支派的百姓啊以神为中心呀，以侍奉为中心呀，能够看到我侍奉的一个重要，看到我今天呀他们圣殿呀这一个重要，也看到我祭司立位人他们呀需要我住在中间的一个重要啊。献圣供地，神为中心呀，那面就是设立陶城救误杀人，所以两边的圣经啊都透出神的一个爱呀，是不是？你看那边呀，神为这呀误杀人的预备了陶城，这边呢神为这祭祀为这立为人预备了圣公地啊，都是叫人呀能够更好的能够来服侍神，能够蒙保守啊。所以求主啊给我们呀真的是能够效法呀这一个撒都的一个子孙呢啊。那我们再从15节到20节，这一段的圣经啊是讲到另外的那一个25000肘啊，另外的呀，这个25000肘长还是一样的，另外的那一个剩5000肘，因为前面呀不是那一个宽，祭司的10000，利未人的10000，但是剩下的还有5000肘这一个宽。那这一个5000肘我是做什么用呢？圣经上说呀，这个地啊要做俗用啊，这一个俗用就是说可以做别的用处啊，作为造城盖房郊野之地，城要在当中啊。那16节讲到这一个城的一个尺寸啊，它这个是一个四方的。17节那城也有郊野，然后呢上东西南北都是259。18节靠着圣供地的这一个余地，东长10000肘，西长10000肘，等于说呀这一个呀5000肘，中间呢是这一个呀圣城，那这一个两头呢，这个5000肘中间是圣城，两头呢，那这一个两头啊就是第十八节19节啊，那这一个呀是其中的土产，要做城内的工人的一个食物，所有以色列支派中在城内做工的都要耕种这地， 你们所献的圣供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长两万五千肘，宽两万五千肘。所以这两边，这边东一万肘，西边一万肘啊啊，那这边呀，这一个是这一个呀，更种地而用的，而且要种的这一个地啊，城内的工人可以来食用啊。以色列人这个等于说这一个地啊是属于整个支派的，所有的以色列人的，他们在这里呀、啊、要耕种啊，那这个食物是给工人吃，那这个工人有可能是建造我圣城的呀这一个工人了啊。圣经也没有明文去讲了，但是我们从这里一段的圣经啊，就看到啊，这另外的五千九啊是做的这一个用途，是做一个俗用啊，中间的圣城的重建，耶路撒冷的一个圣城是重建。那等一下呀，最后一段呀，讲到这一个圣城，还有我十二个门呢啊。那这里是圣城，两边呀是土地啊，那他们呀可以在这里耕种地，可以给城内的工人，然后呢成为他们的呀这一个食物。那再从21节到22节呢，那这一段的圣经啊是这个圣供地两头的这个连归城之地两边的余地要归于王，供地东边南北两万五千肘，东至东界南边西边南北两万五千肘，西至西界与各份子地相同，都要归王。圣供地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并且立为人之地，与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这两地在王地中间，就是在犹大和便雅悯两线中间，要归于王。这个是两头啊，是归于王的一个地业。我们要如果要有一个图，我们一看这个图就非常的一个清楚呢啊。啊，它有专门的这一个图，这个图啊，它画起来，我们就知道哪些属于王的，哪些属于立位人的，哪些属于祭司的，哪些要建造圣城的，就非常的一个清楚。但是这一大段呀，就给我们看到啊，这一个呀，线上的这一个圣公地啊，它有不同的呀一个呀用途啊。神把这一个圣公地的，包括尺寸，包括呢，现在该归给谁的，神就我指示的非常的一个清楚，该做什么用的，神就指示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清楚。那就是让以西结呀得以看见呀这一个异象啊，让他也知道啊，重新侍奉，重新会恢复，然后呢圣城重新会建立，那圣殿呢也会重新再一次建立啊。所以神把这一个呀异象启示给以西结，真的是给子民呀带来一个呀非常大的一个安慰跟一个盼望了、啊。所以长期的一个黑暗的环境啊，神要还给他们带进国度，神还要给他们带进复兴，神还要给他们带进重建呢啊，这个是神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呢啊。那我们要从这一段呀我们做总结呢，从15节到22节是遵神旨意分配供地，遵神旨意分配供地啊，这一个供地有归于王的，这个供地有做耕种的，还有做建造耶路撒冷圣城的啊，是遵神旨意分配供地。那面是故意杀人必被致死，所以我们看到两面呀，一面也遵神的一个旨意，一面是故意，里面有恶，故意来害人啊。不要说重建圣城了，所以呢，我们看到里面呀都出现呀这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呀，里面是有这一个恶的一个成分。所以必须要把这一个恶被致死呀，恶人里面不被致死呀，你看要怎么建造圣城啊，是不是？怎么样去做王啊，去带领别人呢？虽然是要有这一个要王有王的一个地业，圣经里面前面的圣经我们查过来，王不可以有贪心，王可不可以以强暴来待民呢？然后呢，神给王有丰富的一个预备，但是王的一个责任呢，也有王的一个责任呢啊。所以王要秉公行义呀、啊，要遵神的一个旨意带领百姓了、啊，求求帮助。那我们再看呢，23节到29节，那这个是另外的是圣殿以南的五个支派的所承受伟业的这一个地啊，这五个支派是在圣殿以南的一个地方啊，然后他们从东到西有便雅悯，是便雅悯一份。然后便雅悯挨着便雅悯呀、啊，然后是西面，挨着西面过去是以撒加，然后是希伯伦，然后再是加德啊。所以呢，讲到了这五个支派， 他们的地界是从塔玛到米利巴加底斯的水，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这就是你们要研究分地，分给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乃是他们各支派所得之地之分。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神给他们在国度里面同样是研究啊，所以研究我就是没有自己看为所好的呀，没有自己所拣选的呀。神给我在圣殿北边就在北边，在南边就在南边，那神给我爱着谁就爱着谁啊，那这一个也就是完全的也没有自己的一个意思呀，是要死老我的一个意思呀，完全的念就按照神的意思给安排啊，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呢。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呢，约书亚带领他们一个得地也是用念就的一个方式，他们承受我这一个迦南地之地为业呀，按照念就念到哪里他们就去得哪里呀，这一个呀地不是他们自己一个拣选的，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就想到啊，大卫很宝贝啊，大卫在诗篇呀第十六篇的一个时候啊，大卫第六节说，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神给以色列人每一个呀支派呀都有量给他们的一个地界啊，按照一个神所量给他们的。那在大卫啊做王的一个时候，大卫写这个诗篇的一个时候，大卫没有参与这一个分地啊，是不是？大卫啊他讲到这里啊，神是他的一个产业，而是呀神量给他的地界都是最好的。其实我们呀啊，神给我们量给我们的呀地界都是最好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哎，神量给我的这一个环境不好，哦，神给我的经历的这一个环境不好。所以每一个大卫他深深的知道，用神量给我的都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他知道是神量给他的都是好的。让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现在呀现在知道，当然呀这个是讲到我国度的一个点，但是在今生啊，神又量给我们的那一份，神要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去得到那一份，神要叫我们靠着他去征战去得胜的那一个环境，神都有给我们量给我们的不同的一个环境跟经历啊。但是呢，大卫他深深的知道啊，是神量给他的都是好的，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一神为他的一个产业，一神为他的一个丰富啊。好，那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啊，这个是在国度里面呀、啊，这一个圣殿以南的五个支派呢啊，感谢主啊，他们能够有分于国度的一个殿呀，也是显明神莫大的爱跟恩典呢啊。所以按照人的一个本性呢配吗？按照人的一个本性呢都不配的，但是呢神的一个爱啊，神的一个不改变的一个爱，使他们都能够还能够归回，还能够得地。23节到29节我给他写一句话，就是五支派国度得地业，五支派国度得地业。所以两面相对，那面是乌撒人逃城蒙保守，两面相对的时候啊，一遍神给神的儿女预备了逃城，一边神给神的儿女预备了在国度里面有份。所以我们刚才也讲了，今生神给我们预备了他做我们的逃城，将来是给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能够有份，所以这都是恩典呀。神在今生来保守我们，神在将来还叫我们有份于他这一个永远的一个计划呀。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30节到35节，那这个是讲到耶路撒冷城了。30到35，城的北面有4500肘，出城之处如下：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边有三门啊，然后这个三门是流便、犹大、利位啊，有他们呀三个名字。东边呢是也是4500肘，也有三门，是约瑟、便雅悯、但。南面也是4500肘，三个门是西面、以撒加、西布伦，还有西面三个门加德、亚瑟、拿伯他利，一共12个门。所以整个月在东西南北一边是三个门，每一个门上啊有三个啊这一个支派啊，他们的这一个先祖的这一个名字，在国度里面的这一个耶路撒冷啊，这12个城门的一个名字，它跟分地的这一个名字 有一些不一样。这里特别讲到我约瑟的门啊，也讲到了利未的门，是不是？他是按着雅各十二个儿子的一个名字写的这个城门啊，没有啊，现在不是没有把利未排除在外，没有把约瑟的两个儿子的一个名字写在一个里面呢啊，所以这个就是要神在这里啊，这一个名字包括利未，包括约瑟，神。就是要现在我们读他们的一个名字的时候，不单是在这里，在启示录啊那里也同样告诉我们啊，讲到啊这一个呀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啊十二个门呢啊，十二个门字要写着呀十二个字派，然后呢每一个呀现在是这一个名字都是在上面的，十二个字派的一个名字呢，第二十一章啊第十二节。啊，所以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个天子，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十二个支派呀、啊，虽然是他们也最初的时候都有失败，最初的时候都非常的一个糟糕啊，但是神在他们身上啊有拣选的旨意，你包括流变呀，你包括立位呀，你包括西面呀，有大呀，是不是？你看呀，这些好多的一个儿子。啊，当神在他们这个家庭当中有拣选的一个旨意，有神的一个大计划，但是他们没有遇见神，他们没有经历大失败，他们经历没有经历痛悔之前呀，个个都是非常的一个糟糕哎。那神的拣选没有后悔，神既然拣选呀，神还要造就，给他们一个一个的呀，姐姐呀，啊，生命啊都被翻转过来呀，啊，能够我成就神的一个旨意。啊，不但是也神要借着他们要借一个后代成就神的一个旨意，他们的后代好吗？后代也不好，是不是？后代也是经历了大失败，多少次的要借一个得罪神，被掳的巴比伦，被掳的要亚述。但是呢，我们看到我神重新再一次给他们要再一次建立耶路撒冷圣城呢，而且呢，把这一个十二个先祖的一个名字也写在这一个城门子上来。我们就看到啊，神按照人的本相啊来接纳人呀。虽然人不好啊，但是呢，神在先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包括在我们的身上啊，都有做拆毁的一个工作，都有做建立的一个工作呀，都有这一个不放弃的一个爱呀。啊，神在他们身上啊，在这一个呀国度里面都能够有他们的一个名字呀。啊，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我神的要借一个爱，圣城要重建，神对十二个支派呀没有放弃，神对于他们属于他的儿女没有放弃呀。啊，然后呢，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呀，让我们知道啊，这一个国度的门有十二个门，现在呀，这个国度啊，神的国度新耶路撒冷啊还没有来，是不是？地上啊还没有成为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那在他没有来之前，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啊，引领更多的人进入救恩的门，将来呀、啊，能够进入圣城的门呀。这一个有十二个门，四面八方的，神巴不得呀，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天上的那个国度的呀圣城的门，能够在他这一个呀新耶路撒冷的一个里面有份呢，都能够啊进入到这一个呀新耶路撒冷啊。啊，然后呢，那今生啊，就是需要什么？需要啊，我们更多的人，我们属于他的儿女，把人带到救恩的门里面，将来能够一同啊进到我这一个圣城的门的一个里面呢。然后依稀姐看到这一个意象啊，新殿的意象啊，新城的意象啊，新人的意象啊，是不是整个都新了？等于说是新造的殿，新建的城，百姓啊也成为一个新人，重新要走神的一个恩典，被神所建立。那这一个复兴啊，完全呀不是人用征战呀跟人的努力所得到的，那这一切的工作呀都是神自己的一个工作呀。人一直过来的时候就是失败，是不是？就是失败，人所能做的就是承认自己的失败，厌恶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一个复兴也是神所做的，百姓的归回也是神做的，所以一切的根源呀都是神在做啊。处处你就会看到人很失败，但是呢，神的旨意不失败，神的计划不失败，神的旨意一定啊，现在要重建，要来复兴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要真的是看到我们幕后的荣耀能够大过先前呢啊啊！让我们啊知道啊他的计划，他的旨意啊，他一定来做成啊。 我们从30节到35节，我们写一个总结呀，是圣城重建，神人同住。圣城重建，神人同住。那对到那面是圣地洁净，神住其中啊。所以我们看到两面呀，地也要洁净，城也需要啊洁净。今天这个城重建呀，神住在其中。那边呢要那个地啊整理，那个地来洁净。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住在他们中间，那这边呢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两面呀都是神住在百姓的中间，神跟百姓的同住。所以新的一个耶路撒冷的重建呀，就等于说神人同住哎啊，基督要作王了啊。好，我们一起看今天的小轮子。小轮子启示录18章第20节，启示录18章20节，圣经上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感谢主啊，这里讲到我圣徒是讲到新约，众使徒也是讲到我被神所用的人，圣徒是讲到包括每一个呀神的儿女，那使徒呢包括也被新约被神所用的，众先知是包括也旧约的啊。那我们看到新约旧约呀，这个大淫妇害人啊，流人的血，那神有一天呢不要为人伸冤呀。那我们知道啊，最终啊神要为圣徒来伸冤，神要为被这一个淫妇所害的人要伸冤啊。他用着迷惑的诠释，他用着逼迫的一个诠释呀，今天要苦害圣徒，苦害被神所用的先知，被神所用的神的一个儿女呀。但是有一天神要在他们身上伸冤，那这边的一个圣经啊，就是淫妇害人神伸冤，这个淫妇害人神伸冤，对到那边是寻道尊道蒙保守，寻道尊道蒙保守啊。我们求助给我们更多的在这个圣经里面能够渴慕，能够寻求，能够付代价，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道中蒙保守，不被这一个淫妇所迷惑啊，能够站立得稳。虽然淫妇用着不同的一个方法呀在害人，也求助用他的话呀能够引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道中能够站立得稳，脱离这个恶妇，脱离这一个淫妇，脱离这一个恶道啊。好，那我们先看1节到6节，这里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金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多盾牌。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我这一段的一个圣经，就是我们要在主的道中的付代价啊，领受神的一个言语，怎么才能够做一个智慧人？就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呀里面能够领会，也能够从里面要去接受，把神的话呀能够存记在心呀啊，我们里面要能够看重主的话，领受主的话，而且呀侧耳听，专心求，这就是对主的话语的一个态度啊。主的话呀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源头啊，然后呢神就是智慧的一个本体啊，然后让我们呀越听主的话呀，让我们呀能够越发的也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呢。特别在申命记4章啊，那里告诉我们说呀，哪一大国的人呀，这一个大国的人，说这一个大国的人呀会那么聪明的哈，看一下呀，在申命记啊4章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呀，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感谢主啊，所以智慧和聪明从哪里来？从神的道而来。神的道能够给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成为一个聪明人啊。然后敬畏神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我们敬畏神，我们远离恶，我们听从主的话呀，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智慧人，成为一个聪明人啊。那我们就是需要我耳朵要听主的话，心里面呀要求是主的一个话呀啊。后面的圣经对于主的话呀，搜求他如搜求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金宝，就是对主的话的一个心智跟一个态度，一个看重啊。 世上的人为世上的金银财宝付代价，但是呢，神愿意我们在这个充满淫乱邪恶的一个时代当中呢，能够在圣经里面去寻找，在圣经里面付代价，能够在圣经里面更多的人能够来晋升啊，能够定制考究，能够遵行明白神的一个话呀。那当我们这样子愿意付代价的时候，第五节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所以圣经啊，能够给我们要有得救的一个智慧耶。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要求主，让我们应着主的话啊，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来认识他啊，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第六节也说，耶和华赐人智慧、聪明和知识，都由他口而出。所以就是神能够给人智慧跟聪明，神能够啊借助圣经给我们能够有智慧有聪明，就是我们怎么样啊才能更多的去认识神，我们就是要更多的去明白圣经，更多的从圣经里面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一位神呢。一到六节我们给他写一句话，是付价寻道明道认识神，付代价寻就是寻求神的道，明白神的道，然后认识神，付价寻道明道认识神。那第八节为什么要付代价呀？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能够保守我们。第八节说，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诚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所以主的话能够给我们明白善道，是不是明白善道，哪是正道哪是善道，我们行在这个正道跟这个善道的一个里面。十节，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感谢主哎，你看主的话语多要紧呢，主宝贝呀，他的话能够救我们脱离恶道，他的话呀现在是脚前灯灯路上的光，能够照明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哪是恶道，让我们知道哪是善道，是不是让我们行远离这一个恶道，脱离这个恶道，行在这一个善道的一个里面呢。十三节，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怪癖，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那个就这个是讲到恶人的道路啊，他们行的是一个黑暗的一个道啊，是一个弯曲的一个道路啊。那我们读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哪一些道属于恶人的道，属于黑暗的道，属于弯曲的一个道啊。我们知道了之后呢，那我们还是要遵道，用主的话呀每一天提醒，每一天保守我们脱离恶道。那十六节呢，不但是救我们脱离恶道，十六节还救我们脱离淫道。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油嘴滑舌的外女。你看两个脱离，十二节讲到两一个脱离，十六节讲到两个一个脱离，一个脱离是恶道，一个是脱离淫妇，所以一个是迷惑的权势，一个是恶的一个权势呀，这个等于说也是一个恶道，一个淫妇的一个道啊。主的话能够保守我们呀，让我们不被这一个迷惑呀。十七节，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反到他那里去了，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道路。被淫妇所迷惑的，他最终的一个结局是什么？是阴间，是死地，然后呢是没有生命的一个路的啊。我们刚才要读到那面要启示录这一个呀啊，神要我伸冤呢，在这一个时代呀，现在魔鬼是不是这个巴比伦这个大淫妇，他用着多少啊不同的这个迷惑的这个权势呀，真的是在流人的血呀啊，再来迷惑人呀，能够陷入到啊他的这一个可憎的一个金杯里面呀，叫人呀受迷惑呀，叫人呀真的是卷上阴间的一个道路哎。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现在是要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也特别在箴言书第九章啊那里要告诉我们呀啊，这一个啊淫妇这个愚昧的夫人呢啊，第十五节，他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转到我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所以他一直在叫，他一直在迷惑人，本来是执行其道的人，他要迷惑人，叫人离弃这一个正道，这一个善道，而被他所迷惑呀，那啊，然后叫人暗暗的犯罪，叫人偷偷的去犯罪，却是把人带到阴间啊。 他的客在阴间的一个深处啊，那这边的圣经啊，他的路是偏向阴间的，所以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当中能够站立得稳，而不受迷惑耶，让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路上能够行耶。那最后说，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显出，奸杂的必然拔出。所以恶人就站立不住我在神的一个面前呢啊，让我们不断的被他的话语能够引领，让我们要行在这个智慧的一个道上呢啊，行在这个善道的一个里面，然后让我们里面把我们里面的恶人能够被拔出被剪出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正直的完全的人啊，求主帮助呢。大小轮的一个中心呢告诉我们是寻尊道，逃脱罪，进逃成神同住。寻尊道，逃脱罪，进逃成神同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求主给我们更深的能够看重主的话呀，让我们不要把主的话呀能够随流失去呀，求主给我们侧耳来，给我们专心呀，给我们领会呀，给我们能够愿意在主的话中付代价呀。主的话也是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让我们识破这一个恶道哎，能够让我们识破这一个淫妇的道哎，能够让我们不被迷惑呀，能够让我们在这一个善道里面，这一个正道里面呀，这一个生命的道上能够蒙保守哎。所以主就是我们的一个逃城哎，这个时代追我们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生命里面也有许多的一个软弱耶，所以我们需要为自己设立逃城，求主啊让我们的里面能够天天呀能够跟他联合，能够进到他的一个里面，他爱我们爱到底。我们看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有许多的失败，但是我们没有比他们好哎。神在我们身上也有拆毁的工作，也有建立的一个工作，他还要预备我们将来能够得以进到他国度的殿呀。求主保守我们像撒都的一个子孙呀，能够我在所信的道上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忠于神的一个旨意跟托付哎。求主啊让我们不单是自己蒙保守啊，也求主啊让我们呀能够啊成为啊这一个时代的祭司立威人，能让我们专心的能够侍奉他，让更多的立威城能够被建立起来，让更多的人呀能够进逃城，能够蒙保守哎。求主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祝福哎。好，我们一起呀开麦，我们一起来祷告。